云计算具有非常方便的对部署能力，所以它的部署就方便。特别在于游戏和其他业务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第三个更强，特点在很多游戏或者业务中得到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是的，云计算可以帮助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的支撑非常大的系统，就像我们所熟悉的 Instagram 或 Dropbox， 他们只有十几个人，能支撑起一个甚至十几的美元的公司，那背后就在于云计算的支撑。这条是我们的一个收缩曲线，可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说云计算给了创业者带来很大的价值。那云计算，我们回到我们主题，云计算面临的挑战很多，最问题最多的是安全。 安全会有几个方面，一个说我们会关注平台是否中立，第二传统的网络安全问题在云计算情况下是依然存在的，第三云计算特点模式会引入一些新的安全问题，这个是我们重点要讲的。当然除了安全之外，我们还遇到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服务质量保障，SLA 是代表关系的问题，比如说像迁移转换、防止关系商锁定也是代表关系的问题，还有说我们本身的意识改变。 那么我们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云计算的一些特殊性。云计算安全从用户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如果用户信任的话，第一个考虑的是这个平台是否中立的，它是否是裁判员兼运动员，然后第二是这个运营商他做云计算的权限有多大。
第三个是这个运营商的能力如何，他是否有安全能力来保障用户的安全。第一个中立性问题，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说，威胁是能力和意图的结合，因为做到安全的话，必须讨论到威胁问题。这里几个有几个问题可以值得我们考虑的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云平台也运营业务的话，那么出现故障的时候， 我们是优先服务内部用户，内部业务还是服务外部业务，这是很值得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我见到很多运营号称运作云计算的公司，他们在处理内部问题的时候非常积极，一出问题先解决，优先解决内部问题。因为内部业务会受很大影响，而外部业务的话，基本上就等后面再处理吧。所以这样会导致很大问题说，我外部用户、外部的云用户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云平台如果他自己也运营内容的话，出现竞争的时候如何规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中国特别容易出现。曾经我还是盛大云的 CEO 的时候，我们去找外部的客户，因为大家知道盛大服务游戏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找很多外部的用户，我们说，哎，这些应该是我们的很好用户吧？然后我们说，哎，我们云计算有这么如此多的好处。然后他问我说，哎， 你们也做游戏，游戏我们竞争怎么办？你们会不会拷贝我们的游戏？会不会抄袭我们的游戏？啊，这个问题一问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对于这种情况下，云平台运营商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同时它也运营内容，在这个出现的时候确实比较难解决的。这个问题大家有可能说，哎，这是不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殊情况呢？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亚马逊。 这张图是我记得是那个《CJ流江》贴出来的一个图，它列举了亚马逊平台的流量前40名的一个网站。我把每个网站都看了一下，上面没有一个是电子商务的。然后其实我们认为说，在美国应该是信用品是比较完善的。按理说，亚马逊应该不会和其他电子商务人做竞争，或者在平台上竞争。但为什么 美国的电子商务公司都不放在亚马逊上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们知道说，如果把亚马逊那个所有的网站呢，信息内容都放在亚马逊上的话，亚马逊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信息，比如说你的流量、人的用户，其实都可以拿到。所以想，这可能就是说大家还不信任云平台一个原因，因为云平台现在大部分的云平台还不够具有中立性。 因为他既做内容，也做运营，也做平台，所以我们看，我们看一下说，可能在目前，在阿里的云平台上，没有人做电子商务，然后在盛大的云平台上，还没人做
做游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里面会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在传统的模式下，大家为什么会信任运营商呢？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服务器都放在运营商网络里面，进行联通移动，可能原因几个。第一个大家觉得什么呢？运营商人畜无害，放那里没什么安全，因为他没有足够能力来做我们的业务，那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运营商是国企，相对不会涨价，不会涨价，比较公平一点。所以我认为说，这第一个中立性问题是云计算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也是目前大部分人都没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将会影响整个中国运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然后第二个是云运营上的一个决心，所以说态度决定一切。因为目前在整个中国风起云涌的云计算环境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公司在做云计算。曾经有一天，我一个做股票的朋友问我说：“哎，你知道某公司做股票做云计算吗？我看他股票两个涨停板，是不是他们要发布什么云站点？”我说：“哦，他们可能要发布云箱吧。”啊，确实，因为在中国啊，我们看到很多号称做云公司的，他们可能是什么以云计算之名行房地产支持。我们看到了很多云计算公司，他们以这个名义在全国各地圈地，然后搞一个 IT 机房，就说是哎，我在做云计算，但其实他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拿地而已。而且还有很多云计算公司，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股市的亮点，然后从股市或从政府拿钱。所以我们在要看一个云计算是否可信的时候，要判断说，哎，这个云计算平台是否会停止服务？而停止服务后有什么应对措施？我记得美国有个公司，他之前做云计算的，然后去年说，哎，后来发现做不下去了，因为云计算确实在技术难度上还是蛮大的，而他就说，哎，我从一个月后我要停止服务了，请我们的数据只保存一个月，所以请我们的用户，然后尽快找到我们自己的新的云计算平台上去。那么这一个月时间非常非常短，所以很难让用户又找到合适的地方去继续我们的服务。比如在国内，其实像世纪互联，他们反而做得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虽然不对外做云计算业务了，但是已经在用户，他们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能够让用户去用下去。所以这第二点，这个决心就是云计算公司是否能做起来，这也是我们用户考虑是否信任一个云计算公司一个很大的一个条件。当然第三个能力，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因为大家要干货，我只好从旧角度多出点干货了。因为能力呢，我们认为说是云计算的一个核心，要看这个公司它是否有能力开发运营一个海量的云平台，是我们要关注重点。因为一台运营10台服务器，运营100台服务器，运营1000台服务器和10000台服务器，它的方法、技巧、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亮点必然会引发质变。所以还有看这个公司云平台是否有能力来确保平台的用户的一个 CIA。当然中国网络还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说跨运营商的问题，比如说网络攻击的问题。我记得在中国的几个云平台里面经常会遇到攻击，这是非常泛滥的。如果在座有做中国做互联网创业的，可能很清楚说，每一个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我敢肯定说没有一个不经历过 DDoS 攻击的。我从去年开始就基本上每周会接到两三次电话，说哎呀，我金华和本就业，你们能帮我一下忙，我的服务器被人攻击了，主要是被 DDoS 被黑客攻击了。那么这个攻击是中国运营商中国互联网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曾经在上周我有朋友给我打电话，他遭受攻击是120个G 的流量攻击，然后一般现在一个核心机房大概最多在80G 左右，所以他两三个机房联合都是被攻击了，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惨。所以中国这特殊性会决定了说中国做云计算非常非常不容易。我记得和那个阿里云和盛大云的沟通公交流，他们说在阿里云或者盛大云平台上每个月遭受的 DDoS 攻击大概在270左右，所以如果能够 不能够很好的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的UI运营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核心角度来看，云计算安全它有哪些特殊性呢？从运营上讲的话，可能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外部黑客攻击，这是和传统的安全是比较类似的，你说任何一个网站都会遇到安全攻击。然后第二块是比较一致的，就内部安全的内部员工的非法获取，这在运营商里面会经常会遇到。但更为关键的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第三块，就是恶意用户的窃取，就是我们的运营用户平台里面有很多用户，这用户里面呢，大部分是非常非常好的用户，都是想通过互联网来赚钱的用户，都是合法经营用户。但也有不少用户是恶意用户，他通过我的平台来想赚钱，但是想用恶意的方法来赚钱，所以比如说攻击别人发垃圾邮件，这点会导致整个运营商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是整个云计算平台的一个架构，虽然这个架构的规划方面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内容都差不多的。我们把它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层，我们把电力、冷却、机架还有设备做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层，然后上面是我们的资源层，包括航线计算，就是最常见的 EC2， 然后后面是存储，比如说快存储、对象存储、态取这些东西。第三个是像网络这块的，比如说把分为计算、存储和网络像 load balance、VPC 的模式。那么这里面具体实现呢，可能边上有很多那个其他专场会讲，我这里不详细介绍了，因为这里面其实技术含量也蛮多的。然后上面一层就是我们的应用包括像数据库的，有关系数据库、简单数据库、非关系型数据库，以及还有那个 CDN 支付等等很多东西，上面可以不断扩展。云云的一个好处是，我们会跟用户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们的服务器，那个各种服务，就像亚马逊现在已经有80多项服务了。然后上面是我们的管理台和 API， 然后最右边是我们的计量计费、监控、权限控制和维护。那么在这个云平台架构下呢，其实我们认为说，安全风险最大的是弹性计算这一块，因为其他的模式都和传统模式一样，只要确保我们的外部黑客入侵不会发生，确保我们内部的运行访问不会进行就可以了。但是在弹性计算这块确实比较麻烦，因为用户提交的不仅是数据，还是程序。因为做过黑客的人都知道，程序和数据的结合是危险的，就像你一样编写 Explode，这是通过这种模式来把数据转换成程序来实现的。那么我们会重点研究一下弹性计算这个东西。当然刚才说了，传统的漏洞在云上平台下可依然存在的，那么这里列举了几个乌云上面的一个漏洞情况，包括像阿里云，包括像三大云，包括像其他云都存在。这也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说因为安全不是百分百的，任何一个云台都可能或多或少出现云计算安全的问题。当然包括像强大的亚马逊，它也一样出现很严重的安全问题。所以安全问题在云计算的情况下会依然存在，而且影响会更为扩大，因为它原来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只影响一家，但是现在如果安全出问题会影响很多很多。比如举例子，像阿里云的账户逻辑漏洞，它通过一个用户取回密码的一个逻辑漏洞，可以获取任意用户的密码，所以你可以拿到任何一个用户的一个权限登进去，所以这里的影响力比较大，不然。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也是大部分做云计算的人都没有提到的，什么呢？传统的安全帽在云计算里面是没法实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的话，你肯定会考虑到很多安全措施，比如说像防火墙。在云计算里面可以提供，比如说像 SpringBlue 大伙都提供了，比如说像 AngularDOS， 目前这个东西呢在亚马逊、在阿里云都也实现了，就防范第二次攻击。像阿里云有云盾，但是另外很多传统的安全方案在云计算中并没有提供到，比如说像 RDS、RPS， 比如说像 WAF， 比如说像扫描器，比如说像审计，比如说像稳定管理 SOC 和群证，这些都是在云计算中没有提供的。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很多原来在安全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公司，如果你移到云平台上的话，很对不起，这里的鸿沟很大。鸿沟有多大呢？疑似银河落九天。原来我觉得安全能力是90分，现在移到云平台上变成20-30分了。因为比如说你要，如果你的应用放在云平台上有人攻击，如果不是被黑了的话，破产了，发现的，因为云计算平台它不给你提供 RDS IPS， 如果你想把自己的 RDS IPS 放上去，不好意思，实现不了。比如说你想用 WAF， 如果是硬件的话，不好意思，也没法实现。所以这里会对很多很多公司造成很困惑。比如说我想让我的系统更安全一些，如果要用云计算，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没看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现在大部分做云计算的都是传统的互联网公司，都没有特别多的安全知识，这是很大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对云计算的平台能力的信任，这是需要的时间培养的。但至少我们也看到这种趋势，云计算运营商在逐步的增加他们的安全能力。比如说像阿里云，他们就有很大很好的安全团队，他们在不断的在研发他们的安全产品，像云盾。我想随着时间的增长，那么这部分的工具会慢慢的好起来。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初创型的互联网公司，那用云计算非常好，因为你原来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如果你放到上面去，至少它可以提供你提高更多的安全，比如说 Spring Global， 比如说 AntDOS， 这些可以得到很好的方法。所以要不要做用云计算，安全散大一块。那么这里要比较你的安全和云计算安全到底是谁好。如果是你的安全比云计算安全做得好的话，那我觉得短期内可以不用放到云计算平台上去。如果你的安全做得没有云计算好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放上去，至少比你现在会好一些。那么这一块我觉得是云计算公司以后可能需要重点考虑一个方向。所以我虽然我做了云计算，但是我的讲话还是蛮客观的啊，我会找出目前云计算产生的一些安全问题。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重点，就什么呢？因为刚才说了，弹性计算是安全里面风险最大的一块。那么如何做好安全，我们这里列出了我们 ECE2 的大概模式。我参考了那个 OpenStack， 然后 EC2 和其他厂商的一个实现，这里可能融合了他们一些特点，所以这里的整个架构不一定是完全符合各自架构的，但是思路上是比较一致的。整体模式上这样子，用户通过那个 Gateway， 像在那个亚马逊叫 MAT， 这是通过我们通过各种情报收集，然后以及我们的技术分析得到一个组织架构，这个模式是这样的。然后它进来之后呢，会连接到我们的一个物理主机。这块是我们的一个物理主机，然后上面是我们的 NAT， 用户通过 NAT 连接到内部来，然后在这里内部的网络是没有公网离子的，大家看到样板的公网离子其实是 NAT 上分配出来的。然后里面有很多 VM， 有 VM1、VM2、VM1 和那个一个物理网卡连接，然后 VM2 也和同样物理网卡连接，另外还有几个网卡，比如说用 EBS， 我们公司叫 UBS 的，叫快设备是用来存储 VM 的一个镜像或文件的一个视觉化存储的一个存储设备。那么这块的实现也是蛮有意思的，我看到有新到一个重点啊。另外一块是镜像库，就是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管理平台，包括管理台或者 API， 后面通过我们系统进行调度，这是走另外一条通道。还有一条通道是我们叫第四块网卡，是我们做内部的管理维护的。那么正常流程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要在亚马逊上申请一个 EC2 的服务器，那么第一个用户到我们的管理平台 AWS 上申请一个开通一个账申请账号，然后选择它的镜像，选择它的那个硬件的规格，然后进行调度。你的硬件呢会这个调度系统呢会从镜像库里面拉取镜像，拉到本地或者 EBS 上，然后起一个系统起来。那么这是整个过程。起来之后呢，我在上面部署用户的应用，然后用户就可以用刚才未来访问这个VM 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这样子的。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UStore， 我们叫对象存储，亚马逊上这里是 S3。那么镜像
库和 SAS 有关系的，比如说你要自己做一个 Snapshot 是可以保存在
这个存储上，这个存储上的。那么这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运算处的一个整个架构。那么这里面有哪些安全问题呢？我们来一个个分析。第一个，我们知道说，哎，外部黑客第一个可以通过这里管理平台来入侵进来，来获取我们的用户的各种信息，比如说你的 key 可能通过模式来进入的。那么这里的方法就很多了，比如说我来盗取你的账号，比如说我看网站上是否有这个猪肉，是否有快乐小粉，等等方式来做。那么这里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方案可以解决，比如说像 IAM 就是身份证的系统，比如像亚马逊它提供了基于动态立牌的一个身份证，第二块是 WAF 呢就是那个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那么这块呢现在目前来说亚马逊上面是没有的。然后第三块就是这是一种攻击。然后第二种攻击呢是通过那个正常的gateway进来，我们比如说来入侵我们的 VM， 来扫描我们的 VM， 那 VM 上可能有其他漏洞，比如说像补丁没装好，通过模式进来。然后第三块呢是现在目前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一种模式，我们叫 APT 什么呢？是通过我们的内网进行攻击。因为在传统目前来讲，安全做云计算运营商里面的安全做的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这块的第一的安全是比较难入侵进来的。那么第二块安全呢就依赖于用户的 VM 是否说达到稳定，你的应用是否足够好。然后第三块呢是内部网络，这块是目前攻击最多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通过 email 的零的攻击，然后进入我们的系统，然后来通过我们的管理网络来攻击到系统里面去。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做几个工作，一个刚才说的，在这块我们通过 IAM 和 WAF 保护，然后在这块呢我们通过 QoS 和 NTOS 来什么来防范，所以所有的流量通过 gateway 进来的。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做很多工作，但目前大部分云计算呢它做了流量管理和这些工作，没有做 RDS RPS 这些检测的工作。然后第三块就这个安全组是目前大部分云计算运营商都提供了一个功能，就是类似于防火墙，它确保不同的 VM 之间是有隔离的。那么在内部这块呢，我们通过内部安全管理，特别是在维护管理方面，我们要防止这个云计算管理员能够进入到 host 里面来管理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在主机里面，这里面的每一个镜像其实是一个 image 文件，那么 image 文件是很容易被拿到然后获取出来的。如果你 image 文件不做任何措施的话，不做加密的话，那这里的话刚才待会马老师可能会讲这个加密的问题。那么这里是如果做好加密之后，才能确保的主机是不会被别人看到的，不会被运营商看到的，所以我们这里必须做个认证以及很关键的审计。我们不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内部员工直接登录到或者云计算，它必须通过 APT 的访问来确保这个安全。这一块是核心重点，也是目前传统的安全和云计算安全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用户有可能是恶意用户的，那么如何来确保我们的恶意用户不入侵其他机器，这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就像我每次坐飞机都要进行安全检查一样，因为这里的坐飞机的用户有可能是恐怖分子，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恐怖分子进入我们的系统里面之后，然后防止他来攻击别人。那么这里有几个攻击方法，最常见的是叫虚拟机跑印，就是我一个用户用了我们一个 VM， 就假设 VM2 是一个用户，他通过各种手段来跑印，跑印的方法有很多，像 VMware、Zen、KVM 等等都有跑印的情况出现。而这里跑印出来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取其他 VM 的信息，其他网络的信息，这是最大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二点什么呢？他 VM2 他可以来获取有其他的镜像，所以我们要对镜像进行加密。然后第三个 VM 可以通过网络来做那个 IP 欺骗或者 IP 欺骗，那么这里我们通过
marketing 保护和 RD 的事情来做控制。然后第四个什么呢？因为在云计算里面，大部分的话都会提供一个迁移的功能，在线迁移或者信息保护。信息保护是用来什么情况呢？一台 VM 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把所有的应用和系统都实时迁移到另外一机上，确保业务的可用性。那么在迁移保护的过程中，发生过很多很多案例。之前我们曾经在亚马逊上做过一个测试，在迁移保护中是没有得到保护的。然后第五点就是我的镜像库里面的 image 它是否做了补丁管理，就是它的镜像文件里面是否有很多漏洞在里面，或者是有很多木马在里面，以及镜像能力清楚。我这一个讲，在零九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测试，我们拉取了亚马逊上面的大概有2000多个镜像，然后生成机器，然后一个去检查，发现里面有80%的镜像是没有足够多的补丁的，就你一打开一个 VM， 然后一装上，然后蠕虫或者木马就可以，蠕虫就可以进来把你系统清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亚马逊它没有给，包括国内的其他平台也一样，它没有给用户提供一个补丁管理的平台。然后另外一块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什么呢？就要镜像痕迹清楚。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镜像，生成镜像，一登录进去，那么拉直一看，就可以看到镜像生成之前管理员所的工作，里面可能包含了很多密码，比如说他之前操作过数据库的，有数据库密码，那么我们拿了镜像就可以看到这些镜像的密码在里面了，这也非常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然后第六块就是 VM 来获取我们的 DBA 上数据，这块通过主要通过权限管理来做。另外，在中国还有两个特殊的地方，怎么了？一个是行为和我们要行为内容检测保护，一个什么呢？因为特殊点，因为在中国要如果作为网站的话，外部用户可能会发一些色情啊、垃圾信息过来，所以我们这里要做内容检测，来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另外一块什么呢？来用户要防用户来做以他为据点来做发垃圾邮件啊、扫描这样的恶意行为，所以这里面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也是云计算里面遇到最大一个问题。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案例，比如说刚才说的，像曾经英国有公司叫 OneServer， 它是一个 VPS 云计算的一个运营商，它由于 PubVM 的一个漏洞，导致了它所有公司下面的十几万网站都被删掉了，这就是由于 VM 逃逸导致的一个问题。好，这是 VM 的管理密码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像 VMware、像 Zen、像 KM 都出现过虚拟逃逸的问题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做很多工作来确保我们的 VM 不被逃逸了之后不会获取他信息。然后第三个就是 AWS 的精神泄密事件，这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案例，就是很多用户他会把自己的镜像提交给别人，让别人来说分享给别人使用的镜像。在这里面镜像里面就有很多木马或者很多敏感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大区别什么呢？就云计算里面讲它的安全，它资源其实是共享的，包括你的计算资源刚才讲过了，存储资源、网络资源、 IP 资源和电力资源。我们这里重点看一下 IP 资源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而且这个信息呢正被很多做 APT 攻击，所谓 APT 攻击是高级持续攻击的一种简称啊。APT 攻击一般用于针对有针对性的重点的单位来攻击的，比如说像大公司、大企业或政府，它一般都被用来做 APT 攻击。那么这个 IP 资源的共用啊，很容易形成一个APT 攻击。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有一家很大的一个国外企业，它曾经用过亚马逊上面的一个虚拟机，然后分配了一个 IP 地址，然后由于他用了这个 IP 地址之后呢，然后他公司内部防火墙就把这个 IP 地址视为可信了。但某一天这个亚马逊生成中心呢业务由于工作业务发展需要把停掉了，那么这时候你的公司内部的防火墙白名单还没去掉，这时候有黑客通过他知道这个 IP 地址之后呢，他不断申请亚马逊的 IP， 然后经过很多次的测试终于拿到了这个 IP 地址。那这个 IP 地址在那个公司是白名单可信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攻击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
后面我们做企业安全里面很重要一点，就如何防止，如果你用了公有云，如何确保
这个 IP 的一个及时性，
是很重要的一个点。OK， 我们后面讲讲说安全责任划分问题，因为要做云计算，肯定要考虑说哪些责任是用户的，哪些责任是运营商的。我们这里有五张图，分别列举的各种不同平台下的一个安全责任问题。我们这里用黄色表示是用户职责，要蓝色表示运营商的职责。那么在内部部署情况下呢，所有问题都是由自己来扛，所以这大家毫无疑问的。那么在托管模式下呢，由于网络是由运营商的，所以网络问题，比如网络被攻击了，可能运营商要负责，那么其他情况下都是用户自己负责的。然后在二次情况下呢，我们的网络存储服务器是需要由运营商来负责的。那么你的 VM 内部的安全，比如你 VM 里的主机的补丁，你的应用程序还是要用户自己来负责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PaaS， 可能只要负责自己的应用程序安全就可以了。然后如果 SaaS 呢，只要负责自己账号安全就行了。那么通过这种我们知道说，在不同的运营商环境下，用户应该负责什么，然后运营商应该负责什么，通过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划清这个界限。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大概内容讲到这里。然后总结下来，我们认为说，在云计算情况下，我们认为说，信任会比环境可贵。只有建立一个可信的环境，才能够得到用户的信任，才能够把云计算落实起来。那么这里面，我认为说，在这里，云计算公司运营商要做好的责任，必须让你的整个平台得到比较好的保障，才能然后必须是把你的内部的整个操作模式给用户升级，但这点目前还没做到。另外三点，中立是整个用户信任的一个前提，如果你不中立的话，那话不敢用你的云计算。第二，决心是用户信任关键，你是不是一个以云计算之名行房地产支持的公司，这很关键的。第三个，能力是用户的一个基础，云计算安全与传统安全来说有很大的不同点，如何做好安全是对云计算公司很大挑战。第五点，我为强调什么的，安全是一个动态的运营过程，没有绝对的安全的，必须通过持续的不断运营来确保云计算的安全。最后我们说，只有你让用户信任了，用户才会信任你。好，谢谢。